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影城，我是西西，
我是段旭。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部新上映的大片，
万众期待的《海王》。
海王也是等了很久的一部电影，从他开始报最开始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就开始期待这部电影。其实我当时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因为我就觉得，主要是这种超级英雄电影，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期待，就是你出国可以看一看，但是我不会期待。但是我今天从昨天开始嘛，就听说口碑就特别爆，然后我就不以为然，哼哼。但是今天去看了，确实是还不错，算是今年看了这种大片里面挺好的。
我之前就一直挺期待的，因为是温子仁导的嘛，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导的那些
恐怖片
、然后所以我虽然我没有看他那个速七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很期待的。
对，我当时就因为看完速七七，我就觉得啊，虽然里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故啊，一些他不得已的地方，但是也就那样，所以我对这个海王也就没怎么期待。主要正义联盟里面看到了海王，然后就正义联盟又特别屎，所以就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但是真的看完了，就是不管从娱乐性观感上真的挺好的、先把大调子定下来。
对，因为其实你看完了不会有那种感觉像是一个 DC 宇宙的电影的感觉。
那像漫威吗？
也不像漫威。
DC 到底什么气质啊？
大家一般不都嫌 DC 黑吗？暗黑、就是很暗吗？这个一点确实一点都不暗，他也自己也说了嘛，他说很亮，真的是很亮。
你说画面吗？还是好吧。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温子仁自己的一些东西，就是他没有去刻意的去延续之前 DC 的一些传统啊等等。
我觉得就是 DC 可能也就是不行了，就放弃了，就爱怎么着。我觉得 DC 就是想突破，就再不突破他就彻底死了。
他肯定也不会死，因为
也还是有粉的，
还是个大 IP 嘛。
步步都像正义联盟，他肯定死，五步以内死，赔死。
他可以重新选再来一个系列的、
好吧，
这不都是这样吗？
然后现在我们看票房成绩，确实也是。就观众不瞎，
对，因为昨天第一天上映不就破了2亿吗？
现在呢，我们现在是周六下午5点多一点，5点1刻吧，现在已经累计票房是3.2亿，而且是在中国首发吧，是吧？
对，是全世界首映哦。
反正这部电影现在就是看这个态势以及它的质量，是肯定不赔了，肯定是赚钱的。
这种片子没，就即使口碑差也没有赔钱的，
没有吗？
很少、
好吧。
因为你想啊，他本来就是定的圣诞档嘛，就是烂也有人去看。
他定的圣诞档。
对，当然国内为什么定在现在？
因为我们没有圣诞。
对，是没有圣诞，但是谁知道？
可能怕国内元旦档有别的冲击吧。
哦，什么贺岁片？
对对对。
这个片儿其实看下来，真的一点都不像是一个1亿6千万预算的这样的片儿。我觉得看起来起码要2亿多，虽然并不了解，但是感觉就是从
看起来很贵。
对对，看起来真的是很贵。
一般我们去说这个片儿看起来不像是这个投资的，都会说觉得不知道这个投资花到哪里去了。
对对对，
只有这一部是觉得，哎，这么少钱吗？
是，就是真的，他在水下那些戏，你能看到他那个头发丝，还有他身上那个小的鳞片，真的是在飘，就微微的在飘。这其实还挺花钱的，
而且他特效特别多。
对对对，几乎
水下的你所有都得做特效。
对，没错，是真的很不错。而且昨天看之前就看很多人在上面说他是什么奔着《指环王》去的，还是怎么着？
那倒没有那么夸张呀。
但是我觉得确实能看到很多类似于《指环王》那种世界观
咖位，
对对，那个世界观很红，其实挺宏大的。
《指环王》的世界观确实是特别宏大，但是这个的背景世界观确实是也挺宏大的，但是他这部片子还是没有拍出来，他也没有那个野心。
它是现实世界嘛，但是只不过它是有一个水下的世界。
对，
但我觉得它这个奇观性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嗯，
其实你像漫威宇宙里面那个雷神的那个北欧的那个神界，我觉得那个奇观性也就那样。
对，没办法。
但是这个奇观性真的是非常好
啊！我知道为什么像那个指环王了，就是最后他们带领去和那群螃蟹打架。就那个、
啊、
那个战争的宏战争场面的宏大性确实挺大的那段。
对，而且他不也是吗？就是一个国家联，
对对，
联合另一个国家，就跟《指环王》里面的各个种族联合起来，然后很像，的确很像。
但是因为就是在海底，它就特别的花里胡哨，所以就感觉没有《指环王》那种史诗感那么强。
啊，对，它毕竟还是一个漫改的嘛，
对对对，
它不是一种就是名著。
而且它的主要的矛盾不在于说这几个国家之间的这些斗争或者怎么样，
嗯嗯嗯，
主要的还是在于这个王子上位这样一个故事，
权力的游戏。嗯，
就是整个看下来呢，它的故事非常完整，而且虽然也是说到这个地方解锁线索，到另外一个地方拿装备这种传统的超级英雄片的这种故事的套路，但是它每一个节点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有些片就是你就觉得节奏不对，这儿赶了或者那儿拖了，这个就是刚刚好，没有特别多让你出戏的或者是难以忍受的这种情节。我觉得这个就是把故事讲圆乎了，就让人不烦，这个对于一部漫改电影来说已经挺不容易。大部分漫改电影，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了，大家对漫改电影其实已经有点，反正我是挺腻歪的其实，
嗯，是。
而且 DC 最近不是好像超人也不再演了吧，可能这个 IP 现在也就剩下海王还有神奇女侠，
呵呵，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成功还对 DC 和华纳来说还挺重要的，
嗯，
而且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步了，因为你想他现在一六千万，然后他拍成了这样，下一步他肯定投资还会多。
嗯，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在电影好莱坞电影界，他有一个特别烂的一个手法，就是我买梗，就是我不做到一个电影应该尽的本分，就是乱买梗，然后让你在这一部片子里面把这个故事看得稀里糊涂的，然后就是让你去期待下一部片子。那最近我们看的《神奇动物》也就是这个样嘛。
其实你说买梗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哈利波特》开始就有这个问题。我看《哈利波特》中间大概第五部、第六部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他这个故事没讲什么东西。就完全是为了铺垫最后，就我反正我当时我看哈利波特就是觉得第五部第六部的时候就觉得他完全是在为了铺最后那两部，
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就不太，
那因为原著就是那样的。
哦，是吗？
嗯，就因为我当时是看完所有的原著，而且看了不止一遍，所以那个哈利波特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强的割裂感。
哦，
但是就是看比如说漫威的那些片子啦，铺宇宙啦这种东西，就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就特别伤害剧情。就是一部片子要把自己的故事讲圆了，你才能再去想发展下一部。我觉得这一部片子就非常好，就是让我，你说我以后不看了，我心里也没有什么遗憾。然后这我看了这一部呢，我心里也非常高兴啊，这种完满感是我看了很久这个电影都没有给我的了。
嗯，反正今年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的这些片子里面，大 IP 吧，
嗯，
我会把这排在第二。第一我会排给《碟中谍》，
嗯，《碟六》，
对，第二我会排给他，
哦。
但是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差距其实很小。
对我来说，第一是他，《碟六》还要往后靠，因为我觉得《碟六》中间有一部分剧情讲得不清楚，就那个反水反来反去的那个亨卡维尔那段，我不吃那一套。
好吧。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子它主角的这个设定，
嗯，
就简直就是给马王大人量身打造，
哇，就
感觉他就是在本色出演，真的，
哦，他不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对，他不需要表演，他就上去，
嗯，
出台词就行，
对，就胸大无脑野性，
好吧，
就是昨天我们也看了很多评论，就说什么无法自已的荷尔蒙啊，
湿啊，
哎呦喂，
水啊，
就是裤子都没脱，至于吗？对，就看他在海里面，就是刚开始那个穿着裤子裸着上身那段，我挺失望的。起码应该穿个三不说了，然后想看一下结实的大腿肌肉。
我靠，太饥渴了。
马王，我是很早，就是也不是很早，反正从
很早就对他很饥渴了，是吗？
反正从《权力的游戏》就觉得我塞太 man 了。
他这个扮相也没有什么变化，跟《权力的游戏》里面，
就主要他。长得太有特点了，
对，他长得实在是，对，
就很难说通，也能，但是就是没有必要通过扮相去故意遮掩他本身那个特点，
嗯，
他那个吊梢眼什么的真的是很有特点。
他不算吊梢眼吗？他只是他眉很，
对，
很挺，
反正就是眉眼那儿挺有特点。
他跟那个尼可基德曼，他眼睛跟眉毛，他那个眉毛上挑那个角度的确是很像，仅此就只有这儿像。
但是他的二儿子跟尼克基德曼真的很像，嘴像，
他们俩就都是那种
白人的
闭眼金发碧眼那种，
嗯，对，当时我就看这是怎么就选这个演员演尼克的儿子，怎么跟他长得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对，尼克的基因都去哪里了，
就你很难想象出来他能生出来一个这样的儿子，
嗯，
其实听说最开始马王是想让扎克斯奈德继续导的，但是他没导。其实我觉得温子仁要比他靠谱得多，
就是温子仁不是一个任性的导演，可能就是扎克施奈德他的那个身份怎么说呢，就是温子仁没有那么任性的资本，我跟制片公司我闹掰了或者怎么着，我出个导演剪辑吧，那以后谁用他，只能回去继续拍恐怖片了。他现在是处于一个证明自己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他应该不用证明了吧，
他
好了吧，
他要证明自己有这种拍大片的能力。
那拍的詹金斯呢，他拍神奇女侠之前他也不是一个很牛逼的导演，
对，他也在努力证明自己，就给自己积累资源吧，然后让自己就是拍电影的范围更广一些，
嗯，
要不然就一辈子就拍恐怖片了。
其实我是觉得温子仁他这些招魂系列其实现在可能都不算独立片了吧，他现在应该是有大的大制片公司给他投资吧，我估计华纳应该都给他投钱了。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他自己是有那个野心去拍一些恐怖片范畴之外的东西，
嗯，
比如说他接速激七，但是又发生了一些乱糟的事情，
嗯，
就让他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但是我比较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非常能利用资源，就是我手上有什么我都能努力的给你拼出这一桌菜，就让你起码过
得
去。
对对，其实是挺，我觉得还真的是挺神奇的。
对对，在商业片范畴之内你就应该这么做。
比如说像刚才说那个帕特里克威尔森，
嗯，
就是演奥姆的那个人，
嗯，
他就是常客嘛。然后像尼克吉兹曼，就是他们俩都是澳洲人嘛，他们之前就认识，然后一直想合作。我觉得像这种的话肯定其实就都是给个面子然后来演，
嗯，
所以我觉得他能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做到这些真的是挺厉害的。
嗯，而且你看他用1亿6000万什么，
对，
干了什么，能干什么，就是亚洲人的精打细算。
人家是澳洲人，谢谢。
嗯，会花钱，亚裔的精打细算。
詹姆斯温
他是马来西亚华裔是吗？好像是。
那他跟杨紫琼也是马来西亚的是吧？
我不知道哎。所以他应该去拍那个什么吗？摘金奇缘吗？
摘金奇缘太坑了。
摘金奇缘主要是你之前抱的希望太大了，抱的希望太高。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确是有媒体捧的水分。
对，就像当时看黑豹我也特别失望。
嗯，对，黑豹其实我还觉得，嗯，就不是，其实像摘金奇缘跟黑豹其实这些电影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对好莱坞来说是一件好事，
嗯，
对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好，它只是在社会意义上是件好事，但是它不是在
对它在电影
这个层次上，也就是那样。
嗯，我觉得温子仁这个反而是一个就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现象，就是亚裔导演去在这种大制作下、大片场的控制下，我拿出一部好的作品。
还有之前不还有李安吗？
李安不是这种商业片范畴的一个导演，李安那个《绿巨人》拍的不也稀里哗啦，赔的稀里哗啦吧。
少年派也可以吧，少年派估计投资也不少。
哦，所以这一次 DC 真的是选的好，
走了一步多赢的棋。
嗯，
而且像马王这个他选角的话选了这样一个算是混血吧，
嗯，
夏威夷土著还有白人的混，我觉得
也特别政治正确。
不要这么说嘛。
因为马王漫画里面本来就是白人啊。
你说海王漫画，
哦，对，海王漫画都串都是王，其他的选角也都还挺好的，除了 Amber。
他怎么你了？
你演就是花瓶角色啊，谁都能演。你知道我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低配版的斯嘉丽约翰逊，他在某些角度有点像，而且声音也有点像。
对，他们俩是挺像的。
嗯，而低配版。
但是我经常觉得他比寡姐好看。
瞎吗？
寡姐哪儿都很大，她比较适中。
你说哪儿？你说哪儿？
鼻子跟嘴都很大。
反正就是她是那种美的，不太让人能记住的，容易忘。反正我个人对她也有很大的偏见。
不就是因为德普吗？假女权。
不是。
哦，当然，妮可·基德曼这个角色选的也很好。
嗯，我没有想到，就是妮可能拍这么。女战士的角色，
对，我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她演动作片，
哦，虽然那动作片一看就是替身，她已经也50多了
啊，真是她，真的是她，
有一些拍背影的是她，
全都是她，
全都是她，我的天哪。对，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她不去扩展一下，去拍个打戏也挺好玩的。
她是啊，她之前史密斯夫妇是要她演的，史密斯夫妇是她最先定的是她，
嗯，
最先定的是女主，然后他自己挑的皮特演男主。
然后他为什么没演呢？
后来他可能去演了个文艺片，然后这个就推了。
然 然后朱莉和皮特是从史密斯夫妇开始。
对对对。
天哪，蝴蝶效应，你可改变了娱乐圈的一个大瓜。
小三上位。
嗯。
而且威廉达福这个角色，我觉得选的也挺好。
嗯嗯嗯。
尤其是我在听你说他最后可能会黑化之后。
嗯。
我觉得这个角色选的非常好、
嗯、
因为威廉达福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你让他演好人也能演，让他演坏人他也可以，感觉很坏的那
种。他真的是一个好演员，而且在这里面演那种勤勤恳恳的老中仆特别对点儿、哦、他真的是太多变了，他什么真的什么都能演，我太喜欢他了。虽然他长得很像坏人，其他的就是功能性角色也没啥了。但是你说海王他爸不能再找个再帅一点的角色吗？当时尼可跟他好了，他在想真的是在海里待久了没咋见过陆地男人，咋不挑呢？
救了你的命好吗？
就以身相许了。
对呀、啊、白蛇嘛。
哦，
许仙。
哦，中国传统文化。
嗯，对，
温导给带进去了。
嗯哼，他那个男演员他是演星战的。
哦，是吗？
克隆人战争你记得吗？
不记得。
克隆人克隆的都是他。
那是岁数大了不帅了吗？
还行吧，就也不难看、啊、
是个，反正是个暖男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在星战里面看着还挺坏的。
说到白蛇许仙啊，我们在这个
你又看到了孙悟空是吗？
对，就在这部片子里看到了特别多别的片子的元素，比如说孙悟。其实从威廉达福耍那个三叉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转圈太像孙悟空耍金箍棒了。
关键是吧，就这些你说棍状的这些兵器，他好像也就能这么耍呀。那你还怎么耍呀？
你以前在别的那种棍状的这种见过吗？这么耍的，就是尤其是海王拿到那个金色的三叉戟之后、
嗯、
他那最后那段打斗耍的真的太像孙悟空。而且呢，就是 Amber 就是什么 Mira 跟他说什么之前你在他的那个主场打、
嗯、
你把他，然后就让我想起来当时他们打沙僧是不是这么打的，
我不记得了。
反正怎么着来着，就是特别像孙悟空。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元素，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指环王，
对，有一种似曾相似、相识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还好，不是特别像指环王，但是有些其他地儿会让你联想到很多其他的电影，
嗯嗯、
并不是说他偷了这些电影的东西，
对对对，
而只是一些就是
像，
就对对对、
嗯，
本来这些东西就都存在，大家都会用。就比如说海底的那些战争场面，或者说那些城市的那种场面，就让你想到星战啊之类的。
嗯、就对我有个想吐槽的地方。也不能说吐槽了，就是看了当时我会想一下，就说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像太空、
嗯、
非常像太空里的城市，以及他们用的那些交通工具啊什么的，和以前看那些太空片有点像，但是就像加了一层水的滤镜那种感觉的太空片。然后再就是那个小孩去水族馆和鱼说，就是被别的小孩欺负，然后和鱼说话，那鱼要救他怎么样，特别像哈利波特第一部里面那个哈利跟蛇说话那一段。不是说超啊，那可能就是超能小孩的相似之处。嗯，还有什么
匹诺曹。
匹诺曹那个点我没太改到，其实因为我们看的匹诺曹的故事不是那样的。匹诺曹我只知道他鼻子变长变短，我不知道他
生活在鲸鱼肚子里啊。
这是什么故事？
匹诺曹的确是啊，
匹诺曹
我不记得了，我不太记具体的，但是这个点我是记得的。
我不记得，我记得是木匠把它做出来的。
对，他说谎，然后鼻子变大。
对，然后呢？
他好像是怎么着，反正是在鲸鱼里面肚子里面住着。
哦。
有一段，然后当时其实还有很大一段，就是他们去找这个三叉戟的时候、
嗯，
尤其是在那个沙漠里面，就会让你想到夺宝奇兵的很多。
嗯。
就是寻宝啊，拿着破地图，然后一个破包。
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好，优秀的电影，优秀的就是有相似之处，烂电影烂的各自不同。
对，然后还有像《驯龙高手》嘛。
哦，对对对对对，太像《驯龙高手》了，我真当时一下就出戏了。就是尼可，大家都以为他死了，结果他突然出来，穿着那破玩意儿，头上还戴着头盔，破衣烂衫的时候，太像《驯龙高手二》里面那个。
然后它里面也是一个就是什么地心的地方，然后就
哦对对对，
一个世外桃源的那么一个地儿、
嗯、而且就最后那个大怪兽像不像驯龙高手里面那个阿尔法那个龙
啊？是有点像，还有个大
虾吧，对，超像那个。那美工我觉得它就是虽然特效做的挺好，但是它美工真的不太走心。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还原漫画。
我觉得是咱们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些怪兽
嗯
就是让你感觉
越来越像，
对，都有影子，就是感觉这个地方、
嗯、拿来用
见过，
那
里面也见过、
嗯、
对，
我不光想吐槽这个怪兽，它这里面怪兽其实还行，就比如说那个海沟、
嗯、
真的还挺吓人的，还有那个海螃蟹。
海螃蟹
哦，那段真的笑死了，全是螃蟹在打架嘛、
啊、
还有龙虾，就是那种结状的。我主要是想吐槽他们那个战甲，
就塑料质感吗？
特别塑料，而且那个黑蝠鲼的那个大头、
啊他那个大头，其实我觉得前面他说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做得更大一点才行。我觉得搞什么鬼？
没想到会那么大，是吗？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这样二 D 的形象在脑子里。
对，但是可能做成真人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太蠢了，就是
所以才给他这么一个理由
啊，就是很不严肃，就是特别想笑。然后他那个角色又有点委屈巴巴啊，你怎么能杀了我爸爸？啊！我要帮你报仇！嘤嘤嘤，就是那种感觉的一个反派，就他不够坏，就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然后去欺负别人，然后你把他推到一边说啊，你怎么能打我？你这个大人，这种感觉，嘤嘤嘤。
但是他也只是个
小反派，
是个傀儡嘛？
啊，对，嗯。再就是那些穿白色的那些兵
啊、哦，但是你想啊。星战里面的克隆人不也是吗？看着很塑料吗？
但是怎么说，你星战里面送克隆人他是数量大、哦、咚咚咚咚一走就是特别唰唰唰，还挺有那什么的。
这里面就全都是四五成群的那种。
哦，而且拿的那个枪感觉也是水枪。然后就是那些兵器感觉特别的儿戏，但是就是你不能说它是一个缺点，就是它给这个片子增加了很多萌感。
对，因为会有感觉是很多宇宙撞在了一起的那种。
嗯，而且就是我所期待的亚特兰蒂斯呢，它是有一点像那个
古希腊古罗马，
不是，有点像神奇女侠里面亚马逊族的那种偏原始一点的状态、
啊
哦、你突然跟我说它是一个科技特别发达的这种黑豹瓦坎达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有点怪。就是他们一会儿呢就是有那种特别像星战里面的那种小战车的那种东西、
嗯、
一会儿呢有骑海兽，就是这种交错感让我就觉得有一点碰撞，就是我完全改不到他们最开始去谈协议的时候，去跟那另外一个国王去交涉的时候为什么要骑海兽，大家搞得很原始的样子，
你跟开车去。
对，然后再一开始就是在比那还之前，就是那些穿白色盔甲的那些人去抓尼可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尼可拿的是三叉戟，然后他们拿的是枪呢？就是那种错越时空的这种扭曲感，就让人有一点不舒服吧。但是我是觉得他那些兵还挺有意思，就是他不能呼吸的那个点那个梗还挺逗的。
嗯。
然后你把他手砍断的话，他流的是水，哗，这个有点意思，算是一种奇观性吧。
可能我觉得估计是他们这种。因为那个梅拉不是说他们这些贵族，
对对，才有那个
对对对
呼吸的，
对对对，所以说也许就是只有他们这些贵族用这些冷兵器
哦
才牛逼、
哦、
那些人就只能用类似火器的
那
种、
哦、那些贵族有神力。
对，而且他们其实这个社会形态感觉还是有点原始的，
对，
就也是政治婚姻，然后最后谁拿了那个三叉戟谁就是王，
但是他们科技又很发达，这简直是漫画嘛，漫画。
对，当然这个漫威里面那个雷神他们那也是很多时候也很原始，但是科技又很发达。
嗯，
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去细的解读，也没有必要。
对对啊，然后那个海关那儿、
嗯、
那简直太星战了。
对，其实它就是设计一个海底的宇宙的感觉、
嗯、
所以奇观性很好嘛，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其实像太空之类的这种电影大家看的其实很多，
对，
所以突然有一个海底的，我觉得挺好玩。
但是就觉得很多东西似曾相识嘛。
嗯，对。
其实太空的那种奇观性，我最喜欢的就是《阿凡达》。
哦，他也算是另外一个。
对他创造的那种奇观性，我特别吃那一套。
啊、
哦，野性的，
对，其实里面也有一点像《阿凡达》。
对，他就有一些，比如说亮晶晶的、飘来飘去那些植物什么，非常像《阿凡达》
嗯，
反正就啥都有。哦，对，他还刻意给了一个解释，为什么那么暗的海底会看起来那么亮？
嗯，
就是他们的眼睛怎么样，刷一下亮了一下，就觉得啊，他做的这一些小的这种解释什么的，让就是规避了很多 你会挑到毛病的地方。
对对对，没错。
嗯，这部片子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比较惊喜的地方是它的动作戏比以往的这些漫威的片子精彩。
漫威
和 DC， 漫威和 DC。
孙悟空吗？
对，就是，而且它像孙悟空之前的那些打斗戏也非常的怎么说实在，然后几次打斗每次都动作设计我觉得都还挺流畅的，而且它大部分是在水中打斗的，它的那个在水中的那种重就是阻力啊以及可以借力的那些作用看起来也都是符合物理学常识的。
嗯，
虽然最开始它比如说就是撑那个潜艇
啊，
前面有几个地方让我觉得就是包括妮可在前面有一些地方不太符合物理学，就有几个动作让我觉得嗯想了一下就好像不太对劲儿，但是现在又不太记得了，但是后面的基本都还不错。
我是觉得他们拍那个水下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在拍的时候是挺尴尬的，因为我记得很明显有一点就是那个奥姆那个角色在里面就是要飘过去的时候，
嗯，
他要摆一下手，然后就是掌舵一样，我想我靠这拍的多尴尬。
他就是专业演员不会那什么，
嗯，好吧。
哎，你知道我觉得尴尬的地方就是我又要贬低一下 Amber 了。
哦，
我觉得他有一些就是发波啊，或者是眼睛发光，
发波，
表情有点过，龇牙咧嘴的那个表情，他应该是我觉得演技里面最尴尬的。还是因为我带着一颗仇恨的心去看他，
他跟马王也就半斤八两吧。
嗯，也是，也是。
就如果你说这主要角色里面，主要跟就怎么说，主要跟稍微主要的一些角色里面，可能他们俩的演技是最捉急的。
对，马王在沙漠里面有两段，我也是觉得，嗯，就是他突然开始搞怪，那个就是他搞怪的，让人觉得有点硬，有点生硬。包括他的青少年时候那个演员。
嗯，啊，青少年那时候我非常尴尬，
非常
我整个人都尴尬了。
嗯，就是而且那个青少年是和威廉达福打戏，
嗯，
就是
达福，吉德曼还有威尔森他们仨就全都完全能撑得住，
嗯，
没有任何问题，就其他人就稍微差一点。
包括黑蝠鲼，
黑蝠鲼也还可以吧。
就怎么讲，黑蝠鲼这个角色主要是黑化的不太彻底，甚至包括他去改造那些武器盔甲的时候就甚至有点可爱，就让我觉得有点撕裂吧。
哦，对，你说到那儿我突然想到他这里面有几处音乐用的让我有点有点尴尬。
嗯，但是我突然不记得，但是我看电影的时候跟你说过是吧，
我
跟你说那段你觉得尴尬吗？
我忘了你说是哪段，我只记得他好像用了大概有三次也不四次，就是用了那种歌曲，是真的是歌曲，
嗯，
就是唱出来的那种。
而且就有的地方不应该欢快的时候还挺欢快的，
就也还好吧，反正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想到他会选择用人唱的。
嗯，我觉得这部片子可能在美术和音效上还稍微差了一点，其他的没啥。
音效还好吧，我就是觉得他有几处这个音乐选的让我有点出戏。
他，嗯，音效上没有什么大的好的地方。不会让你觉得好的地方没有。
你们难道像什么像那个汉斯季默那种吗？就好，真好。
是，那个是汉斯季默，那个已经不能就是用好或坏来评价了。他是，哎，我不知道，他有时候强。
对他很强。
嗯，就是这个音效起码没有音效和音乐什么的配，音效和配乐没有特别减分，反正。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美术真的是。
你指的美术是哪方面？
整个审美层面的。
挺好的呀，我觉得挺欢快的。
对，就是那种杂烩式的欢快。
嗯，对，因为他还是想让自己突出出来嘛，跟其他 DC 电影不一样，
就是不够美，花。
漫威的美，
花里胡哨。
漫威的不也花里胡哨？
那他没有展现那种奇观。
主要是海底，他的确是就是是，我觉得他是有意这么做。就比如说像梅拉的这个，你看他的衣服，他是绿色的衣服，然后在海底的话，他就是那个蓝色的海底嘛，然后他头发突然弄了一个红的，其实非常强烈，
是为了看得见。
对，我觉得是因为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觉得还好。
好吧，那你解释一下妮可最后穿的那条裙子。
我解释不了，那个地方我整个人都快
疯掉了。
对，这什么鬼，就随便感觉披了一个破衣烂衫。
哎，你知道哪儿我觉得就有点出戏吗？
嗯，
就是他和两个儿子相遇的那两场，就我脑子里一直在回想一句台词：“妈的大儿啊，来抱抱。”然后见老二啊，妈抱抱，就这种感觉那。然后妮可的扮相又非常的年轻，然后你就不觉得他是
哦，对，这个是
这么大孩子的妈那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这两个男演员其实年纪也都不小，
嗯，
但是我觉得他之前不是说他解释的很好，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个 类似于神明这样的存在吧，他本来也不老，
半神。
对，
我看网上有人质疑，为什么尼可在那待了20年都没有拿到那个三叉戟？
我说只有真的王才能拿到吗？
对，
他没死已经很牛逼了。
主要是海王进去了，他也没干啥，就以德服人，说了一段话，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异能，然后拔了个剑。
对，但是他不是说那个怪兽不是说吗？只有那个亚特兰跟你能听懂我说话，
就是感觉咱们几千年来只有这么两个人就，
对，这
不可思议。
就是他后面大战那块他不是也说吗？说他可以这个号令整个海洋，
对，他可以号令海沟族。
对，所以这个估计那个怪兽也很懵逼。
哦，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就是他们在海里小船上飘着。就是和海沟斗那一段，
哦，
包括后面他们跳下去，整个那里面全是海沟族的，
哎，那块非常好看。
哇塞，就那个鸡皮疙瘩整个起来了，那种
啊，是吗？我是觉得那块特别美，
你就点了一个火进去
啊，对对对，就整个那块非常，
就是包括就是它的美感以及它的给你这种恐怖的感觉，
嗯，
哇，那个真的太好了那一段，
就那块整个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很恶心，但是又很美
啊！对，就是那种不舒适的美感。
嗯，因为它整个其实是因为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繁复的那种美，
嗯，
然后突然那一块就变得很极简。
嗯，然后又很暗黑。
嗯，没错，
就是非常温子仁之前的那种，而且就是那个海沟的数量真的是，它当时就一照亮，就是整个那个感觉，哇塞！
当然，这个就是这种怪兽也还是觉得都是似曾相识的，
哦，但是我挺喜欢那个海沟的设计，足够恶心。
而且最后这个成片特效要比预告片好很多，哎，
哦，我没看预告
片，我看预告片了，我当时觉得，哎，这个看起来有点假，但是看成片感觉特效真的很好。
是不是因为看的版本不一样？就是看 IMAX，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还没完全做完吧。
哦，
但是成品真的很好，但是这个片真的是非常适合 IMAX 看，
就是画面信息真的足够多。
嗯。然后其实这个片儿他加的那个父母的爱情故事，
嗯，
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前后
哦，就是一头一尾收一下，
对对 对, 对、
嗯，
还挺好的，
啊，最后挺感动的。
你不是最开始就哭了吗？
我最开始哭了吗？
没有吗？
没有啊。
哦，
想什么呢？但是我最后哭了，就是他最后我哭在哪儿？就是这个男的已经变老了那么多了，
嗯，
尼可和当年还一样，就这种时间的沧桑感让我哭了，我哭得很有深度吧。
太有深度了，
20年时间，矢志不渝的爱情，
只有20年吗？
哦，不止20年，他是被扔过去，被扔到海沟那年20年。
嗯，对，
他之前还生了孩子，结了婚的。
然后，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女性主义的表达，反抗这种
政治婚姻。
你不是政治婚姻吧？就是那种父母操办的那种。
哈，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政治表达，没有操办的婚姻，我觉得就是一个。随便写了一个故事，在我们国家是有这种反抗意味的啊。再就是海王和他米尔之间的爱情，觉得有点让我产生了不适感。
他不是肯定会有吗？这不是一定的吗？
怎么着拉个小手就啊，羞涩了。
人家是还是有政治婚姻的那种地儿呢，所以说拉个手当然是一个大事儿了。而且美拉跟亚特兰大的那种呼应还挺逗的，一个吃了金鱼，一个吃了玫瑰花，然后全都是，
啊。对，就是那种
不满那个什么被那种，
哎，你不就这就是怎么说？这个和那个神奇女侠他们那开始那段，你步入一个新的社会，当时有点意思。
嗯，对，是。
但是我更喜欢宁可吃金鱼那一段，
嗯，那还挺逗的。
嗯，那主要加那只狗加的特别好。这两年 ，DC 就开始往这种搞笑的、轻松的方向走。
神奇女侠就是吧？哦，当然还有那个闪电侠，其实也带那个劲儿。
嗯，正义联盟也有一些搞笑的。
对，正义联盟不就是闪电侠吗？在搞笑。
但是这一部的搞笑就让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挠脚心了。
他没有刻意搞笑，反正
就这部搞笑的地方，它在于它有一些蠢萌的地方，
嗯，
就是它是那种蠢萌的可爱的那种搞笑，不是为了搞笑，就是他真的想搞笑那几段。就比如说他们俩在沙漠里斗嘴那个，我反而觉得不好笑，我会觉得其他地方还挺蠢的。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你会知道他会想办法让这儿搞笑。
对，就是老子不是这一套，你就不笑。
但是其实那个梅拉拉开飞机门直接跳进去的，我是真的是惊到，
哦，那
我觉得我靠什么鬼。
然后包括他俩落在沙坑里咚咚那两下也挺搞笑，就这种动作上的搞笑其实是真的搞笑。
嗯，
但是你要想通过语言搞笑，就是抱歉，你们不是在搞笑方面做得最好的。你的这些梗呢已经非常过时了。就说了这么多呢，我们还是就真的觉得海王在这个档期里面真的是非常优秀。
是最近真的这上这几个片儿，上这几个好莱坞的片儿
都不行，
就是没什么意思。
就是毒液真的是他的世界观啊，这个世界观其实也海王的世界观也行了
啊。对啊，这种漫改都差不多嘛。 但是毒液的话，那个主要是他还是比较算是挺搞笑的，其实虽然有
非常的传统，
虽然有一些很怎么说呢，很突兀的地方，但是他搞笑的地方还是挺搞笑的。
而且我还挺喜欢里面的奇观性的。
你觉得你喜欢那种奇观性啊，
打的枝叶林
的那个什么，
我喜欢他们打架打的枝叶林里。
哦，我反而只是喜欢就是汤老师在里面那些搞的地方。
哦，那些搞的地方其实戳不太到我
啊。是吗？
我没觉得好笑。
然后神奇动物的话，我觉得就是完全是
它不是一部，它就不是一部合格的电影。
反正你一个脑残粉都这么说了，我还能
说就是我作为一个脑残粉，我是生气，我在电影院里特别生气，我中间气到不行了都。你干嘛把故事讲得那么碎呢？你讲个乱七八糟干嘛？往后铺吗？那你这一部还是不是个电影？你拍连续剧算了，你干嘛拍电影啊？
他之前那一部其实如果没有那些奇葩的动物那种奇怪性，可能其实也就那样。
对，第一部里面你起码有个动物。你第二部你告诉我这部片子叫神奇动物去哪里，动物呢？你哪管就给我扔动物，我也能看着美滋滋的，连动物都没有。
不是有那个中国怪兽吗？
你给的镜头太少了，
太贵了，可能钱全都花在请演员上了。
就是你哈利波特你可以怎么拍，你可以完全吃原著，你原著在那儿，你有一堆粉丝，你这个没有原著你再这么拍你扯呢。哦，好生气啊，我觉得 JK 罗琳就是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这可能都不是他的问题，其实
是就是他的问题。他现在在就是在这个系列里面，他的话语权太大了。他编剧的
完全是他写的吗？
他是主导的。反正我对于《神奇动物在哪里》他的这一个票房扑街，我觉得非常好。
扑了吗？
扑了，特别扑。
我知道在美国是不太好，国内扑了
国内也扑，
国内也扑，
国内被一部国产片当天就超过了。
哦，是吗？
当然那部国产片非常好，《无名之辈》。我还挺喜欢的，可惜无名之辈这一周就被海王给
压下去了。
然后就是摘金奇缘。
哎，等等，但是神奇动物在哪里面我特别惊喜，有 Zoe Kravitz
死了。
对，我知道。但是哎，我想知道他跟那个谁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就他们俩是一个姓吗？
你说那个疯婆子。
哎，对，他们俩是什么关系？是一家人对吗？那他们这个辈分是怎么？
就是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他这部片子还让我特别恼怒的一个地方，他让我觉得我不配做这个作为一个哈利波特的粉丝，因为我没有把这些所有的家族什么都背清楚。就是我看的时候我看到了无数的梗，但是我都有点记不清了。
那这不是罗琳的问题啊，
你就是我的问题是吗？
对啊，
就是
那就跟你看权力游戏一样，然后突然你之间哦你不知道那个斯塔克家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这种家谱。
哦，不是，你如果没有看过书你真的看不懂权力游戏吗？
啊，能看懂。
就是但是神奇动物它埋梗埋到你没有看过书你就真的看不懂，你改不到，你起码一半以上的乐趣你改不到。然后像我这种半懂不懂的我就坐在电影院里上火生气。就是哈利波特七部书，六部书，几部书来着？
七部
电影，六部书。
七部书，八部电影。
啊，七部啊！我真的
这叫脑残粉，我去。
没有那些书呢，我每一本我都看了四遍左右。
生活是多么空虚！
我从小学开始看的。
好吧。
然后你突然在电影院里。就是啪啪打脸告诉我你不配做一个粉丝哦，你这些你不记得了。我十多少年了，我小学六年级开始看的第一本，十几年了，你想让我你逼我把这全记住吗？反正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恼火这部电影。
反正游戏里面人物更多呀、啊、
但是人家没拍电影啊。
什么鬼，
人家拍的是电视剧啊。
反正吧，就是我觉得神奇动物那片儿就的确是烂糟的，
嗯，就不像是一个普通电影它正常应该有的节奏以及结构。它的人包括它的主要人物的，你也不知道它主要人物是谁，就是一直在飘。
而且它这几个人物看着闹心，说实话就喜欢不起来。
纽特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他第二部又没有主要在写纽特，就纽特不知道在这里面干了啥，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那两个姐妹都让我很烦。
哦，对，我尤其烦那个姐姐。
那姐姐妹妹我都很烦。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也扑了，就是《摘金奇缘》，
就彻底扑了，就
扑的非常非常惨，
就是没悄无声息的扑了，就是声势都没有起来就。这部片子我们都是看的，就是在上映之前就已经看了，当时就感觉会扑。
当时我看的心里其实就是就知道自己肯定会觉得这片儿就那样，
嗯，
然后看完了也真的觉得就是，嗯，这片儿真的就那样，
嗯，它里面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的这种碰撞，他们没有碰撞出任何结果，就最后就糊弄过去了。然后又是一个什么啊？我突然发现我的男朋友是豪门，就这种烂俗的梗。以及里面所有有钱的亚洲人那种低俗的品味，我跟你说，这片要是火了，肯定还一堆人骂。
这怎么说呢？这个片它本来也不是想反映现实嘛，
嗯，
它其实还是想，让大家去逃避现实，就是它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商业片。但是它这里面的确是有很多，
它又加入了一些现实的元素。
对，但是它是怎么说呢？它。反而是迎合了这种大家对亚裔的一些刻板印象。
对，
就比如说这种穿八卦，
嗯，
有钱，
嗯，
这也是就是其实也是他们
没品。
对，这些全都这样。然后还有什么呢？
浮夸，
还有这种家庭这种关系，非常的怎么说，不现代。
对，而且他这个故事就不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他这个不现代的家庭关系，我就不知道人家那个阶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毕竟离那个阶级很远，他就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部片子。
对，所以他是想让你逃避现实嘛，
嗯，
就是你也可以成为这个嫁给王子的人。
这个是我在十八岁就已经很讨厌的一个电影题材，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去为了电影来找一乐嘛。
嗯，反正就是确实是能在让你在那两个小时之内忘记你生活中的那些困扰。
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看这个片子的乐就完全不是那种乐，
嗯，
就更多是哎，原来你们是这么觉得的是吧？
对
我觉得可能对于美籍华人来说。他们突然看到了一全亚裔的这种
一个卡斯，
对
对
对,
对，
就觉得啊，
这种政治
我们要翻身了，
嗯，
可能的确是会很感动，但我觉得我们看完就觉得，
但是我就觉得这里面特别的刻意啊！自从川普上台之后，全黑人的卡斯也出现了，全亚裔的卡斯也出现了，为什么川普上台之前就没有出现呢？就是我觉得是好莱坞在喊话，然后拉拢这些做一个政治筹码去进行拉，哦，就特别不单纯。
正常吧，艺术永远都不可能跟政治分开的。
对啊，就是让我的感觉就是啊，你们这种少数族裔，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来呀，啊，来钱啊。
这其实都不算是艺术，它更多的是它还是商业。
对，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来呀，啊，来钱啊。如果我们不需要你，滚吧，你们还是少数族裔。
已经不错了，好莱坞已经算是走在这个。
我觉得是一种利用啊，我觉得之后会抛弃，我不知道，反正如果我是。我不知道我如果处于那种文化环境之中我会怎么想，反正我是挺别扭的。
我只是觉得就这里面它有很多刻板印象的确看着不是很舒服，
嗯，而且就这种全亚裔卡斯带来的这种亚裔圈子的这种狂欢，就感觉让你感觉就我赏你的，我高高在上，我赏你们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扭曲啊，反正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倒也不至于吧，因为其实你像这种大的制片公司，他拍片他还是为了赚钱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那种我赏你的这种，因为他如果是抱着一种我赏你的心态的话，他很有可能是为了这让这片就是说是亏钱的，他肯定不是想亏钱，他还是考虑到就是这还是有市场的吧。
我觉得他们没有想，他们应该是没有想到这部片子能这么爆。
嗯，对，他们可能想会小爆，但没有想到大爆。
我觉得没有，就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部片子，然后就爆了，就好像是人家稍微给一点甜头啊，好甜啊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挺好的，其实起码他不是还要拍下一部吗？
嗯，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随便吧，下部反正我也不会看。
但是这里面就是它有一些价值观很奇怪的地方，就这个，其实我们跑题了，但是哎，就这么说吧。
嗯，
就这个女孩，她最后她跟杨子雄说嘛，说我不嫁给他了，然后就是让这个让你儿子 你可以用你的儿子。
对对对。
但其实她是在扒窝子。
对啊，就是意思
就是
她
的心态好像感觉啊。你要回归家庭，但其实你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妈妈之后，然后你又告诉了他儿子，其实这时候他们母子之间就已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
对，我就在坐在旁边看你们母子关系越来越
多，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用伤害你儿子的方式让你尝到苦头。
对，就其实很别扭，就是你感觉他似乎好像是个好人，但是他这么做完，你仔细一想，其实他真的是挖了一个大坑。
而且那最后他们又在一起了。那怎么解决他们之前说的那些问题？
嗯，
没有解决啊，
没有解决啊。当然这就是为了逃避现实的这样一个电影嘛。然后呢，这个男主还是个混血，就是本来这个在美国来说就是亚裔女性比较吃香，亚裔男性是处在这个约会最底层的一种选择。然后你又找了一个亚裔男性，然后还是一个混血。
哦，这位亚裔男性很敏感啊。
对对对，我很敏感。
我当时没有想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还比较进步的地方，就是这一女主不算是大美女，
人家可能觉得太美爆了，
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就是她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西方意义上那种美的亚裔女性，也不是传统意义上东方眼里那种美的亚裔女性，就是她是
路人，
路人，对，就是路人，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当然，这个华纳，嗯，
而且就里面。就是那个女孩说：“啊，你今天穿的很好看，就是你的这身 Gap 很好看。”
哦，
让我觉得非常的冒犯。我作为一个穷人，我感到了冒犯。
人家能叫出来 Gap 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吗？我觉得有钱人也不一定就全都是奢侈品吧，一身。
哦，不知道，反正就是他那里面有钱人的状态，也不是我觉得一个有钱人应该有的状态，怎么那么肤浅，那么浮夸。而且就为了那么几件破衣烂衫免费购物一个小时弄的，哦，大家撕扯抢，那是有钱人吗？
不是，他们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不就是说有钱但是还是很抠
啊。行吧， fuck you。
然后
对他们美国教育出来的女孩呢才是不跟他们争抢，我一套就够了。对，生气，突然觉得这电影好像又更变味了。该虽然他在美国已经挣够钱了，嗯，随便吧。
然后我要对水野索诺亚表达一下爱意，
就是那高个儿的那个新娘是吗？
对，
嗯，那是真漂
亮，确实是很美啊，
真的美。我不得不说，我当时看了他有点眼睛就直了。所以他们没用他当女主就进步啊。
哦，他是混血。
嗯，刚刚扯的有点远啊，就是总结了一下最近期的这个国内引进的好莱坞电影。
对，然后我们也是给最近没有做节目找一些借口。
那我们最近为什么没有做节目呢？
因为那些电影太烂了。
哦，原来如此。嗯，这个借口非常好啊。
嗯哼，
就烂到撑不起一期节目。
吐槽也是可以吐一期的。
然后老骂就是也容易被骂。
你又不怕被骂？
那岁数大了不行了。
然后，嗯，回到这个片子，就是我是希望吴文子仁能够。
大火
拿下整个 DC 宇宙。
哦，小闪也他来拍，他自己拒绝了小闪。
那个不要吧，我觉得没必要吧，那个还是找一个逗逼一点的吧。
嗯，
那个应该适合找那个谁，古恩来拍。他现在不是来 DC 宇宙
吗？哦，是吗？
我记得好像是。
哦，让他拍吧。我觉得他是好莱坞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对。
我特别喜欢他。
反正我一直不是一个漫威粉
啊。漫威，你说他们拍完复联最后一部之后还能干啥？
不是招魂吗？
重启啊？
不知道。
Oh no！
他们现在也可能也快重启了吧？美队不是不拍了吗？对吧？
嗯，那几个老的都不太拍，不太想拍了。
嗯，
那是 DC 又崛起了吗？斯坦李
也死了。
嗯，他们的
精神领袖。
反正现在看 DC 走的这个套路应该还是对的。
当然时间长了也就一样了，其实。
对。
但目前感觉温子仁这个还挺新鲜。
其实也是一些建构拼凑出来，主要是其他的太差了，衬托出了他的好。
嗯，就是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有能可以立足的地方。
嗯。
如果下一步的话就不知道。就是这种新这种奇观性不新鲜的话，不知道他又
就比较像银河护卫队一和银河护卫队二的那个关系、如果他不能突破的话，那也是还是凉凉。
对，没错。
其实我比较建议他下一步就是隔一段时间再拍，他再去探索一些其他的领域的这种。
他现在第二部已经在
筹备了，
对，
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可能一签就签了两部或者三部。
对，都是这样的吧。下一步肯定预算都会上去，因为演员薪水要涨、然后各种方面都会涨，然后估计还会跟神奇女侠有个交集之类的。他们俩好像在漫画里面还是、
有过一腿啊，
像是有点那个意思，据说。
呦，不要让他看到神奇女侠吧。
肯定会有交集的吧，
烦死了。我希望不要在温子仁的电影里再有交集。
他们之前不就有过交集吗？是吧？加朵原来不就是速度与激情宇宙吗？
哦，咦！在2018年结束之前呢，就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大片儿，有一些小的网络迷踪什么的可以捡一捡漏。所以呢，就大家趁元旦之前，赶紧去把海王看了吧，然后结束以完美的一个。结束你的2018年电影观影之旅。
欢乐满人间会不会在国内上？
没看到拍，而欢乐满人间在中国不算一个 IP，
但肯定会上，我觉得那种片儿。
温馨家庭馆。
对，行吧，就这样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
拜拜。